筛选的标准里面需要去注意的呢是财务的指标，它里面特别用了 Alpha 跟 Beta。 如果你股本太大，像一只大象一样的话，它要把它的股价能够拉抬到一个价位的话，需要投入非常多的资金。最后0073富邦台湾中小到底适合哪些人去投资？请提要，一开始呢会介绍富邦台湾中小，还会跟大家分享说00733适合哪些人。当然会有这一集的产生是 YT 的社群里面经过大家的投票，最后的结果就是00733从这几档里面脱颖而出。感谢大家在频道社群里面的投票，这个决定权丢给马斯克们来决定，算是我宠粉的一个方式吧。其实这一档ETF 我也是非常的好奇，这两年在做 ETF 的排行榜，它很常会出现在榜单里，尤其是当整个股市它非常的热络的时候，这档 ETF 的表现呢，可以跟近期非常热门的50正二的这档 ETF 作为比较。接下来会来慢慢的跟大家介绍富邦台湾中小00733，它是一个中小企业的黑马。一开始要来介绍一下00733的小档案，它的股票名称呢是富邦台湾中小，股票代号是00733，追踪的指数是台湾指数公司中小型 A 级动能的50指数，成分股的档数呢是50，清理费加保管费是 0.375，它的风险收益等级是 RR5， 它是属于半年配，是在每年的3月跟9月，但它是没有收益平准金的哦。它上市的时间呢是在2018年的5月17号，它的保管银行呢是彰化银行，它刚开始发行的价格是新台币的20块，在上个礼拜五的收盘价呢是 61.05。 有没有发现它的收盘价是有一个很大的幅度？我非常的好奇。接下来来看一下它的选股逻辑，选股逻辑这里面比较需要去注意的呢，第一个是它的选股范围，它的选股范围它是根据台湾证交所上市的市值50大以外的股票，等于是0050或者是00608所挑到的股票不会出现在这里面。筛选的标准里面需要去注意的呢是财务的指标，它里面特别用了 Alpha 跟 Beta， 等一下在后面呢会跟大家去简单的叙述一下 Alpha 跟 Beta。 它的权重计算呢，成分股的档数的比例不会太高，个别的成分股的权重是不能够超过 20% 的，它的前五大的成分股的权重它不能加起来不能超过 60%。 另外它的成分股的筛选每年有4次，分别是以1月4月7月10月的第七个交易日作为审核日。用图表来简单的介绍说，哎，这档选股逻辑我们要去注意什么，强势的掌握 A 级的动能，聚焦市值50以外的中小型公司。如果你有在注意一些投顾老师跟你推荐一些股票啊，其实他们都是推荐中小型的公司，就是如果你股本太大，像一只大象一样的话，它要把它的股价能够拉抬到一个价位的话，需要投入非常多的资金。也可以让我们更方便去入档50档的优质的公司，而且这些公司是有成长的，它用智能去帮你做选股，参考了 Alpha 跟 Beta。 在后面这张图表有简单的帮大家整理了一下 Alpha 跟 Beta 它重要的地方，它就是一个衡量投资策略的超额报酬性的指标。 Alpha 的部分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简单来说它就是用总风险扣除掉系统性风险以外额外创造的超额报酬，指数型跟你做的投资去做比较，如果你的指数型假设是 5%， 然后你预测的投资是 8%， 这两个相减是不是就有 3%？ 那大于指数的话，那你这个投资它的状态的报酬是会非常惊人的，你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思考就好了，不要把它想得太过于复杂。那 Beta 这边呢是评估系统性风险的一个工具，这边我有做一个简单的解释，稍微注意一下红色的这个文字的部分，如果这个 Beta 的Beta 值是 0.6 的话，不管大盘它涨跌是 10% 的话，它所挑选的标的的话，它会涨跌就是正负 6%， 相对来说的话会比较风险，筛出来的都会比较像是一些低波动的股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档 ETF 它的成分股，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电子类股的占比就是有 81.64%， 有没有相当的高？十大产业里面的第二个呢是钢铁工业，是占据了 3.86%， 第三个是化学工业，占据了 3.32%。 稍微来看一下它的前十大的股票，第一个呢是群光 12.02%， 第二名呢是华通，也是电子零组件，然后爱普半导体。接下来就来到了下一张图，同样都是在追踪一些中小企业，像元大中型100的0051，台新永续高息中小的00936，每个追踪指数都不太一样，其中以中型100它的持股的分散是比较大的。总费用率的话，目前是台湾中小是比较少的，台新永续高息中小的00936，它的资产规模竟然成长得这么快，我们很惊人，它才刚成立没有多久啊，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它是月配息。这三档里面上市的时间比较早的，当然就是元大中型100 0051这一档，它是在2006年就已经上市了，配息刚好都不太一样，有年配，有半年配，有月配。保管银行的话就是彰化银行、台新银行、兆丰银行，发行的价格呢有20块、26.12、15块，目前的收盘价是 61.05 跟 76.15 跟16.31。 稍微的去看一下他们的成分股的比例，筛选出来的内容其实还是会有点不太一样的。像中型100，因为它的成分股非常的多元，所以它的比例不会因为它的筛选然后有很高的，顶多就 3% 多吧。然后台新的永续高息中小的话 5% 6% 那边是它的上限的。从这边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在00733的部分，它有根据 Alpha 跟 Beta， 它为了让它的成分股能够比较高的成长，会让它的成长锁定成分股的比例上面就会稍微的比较高一点点。下一张图表呢，你从这一张图表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我特别把00608拿进来跟他们做比较。单看最上面的蓝色跟橘色，你有发现它的绩效远远胜过于00608。因为整理每一次的 ETF 的绩效的时候，这一档都会在排名的前十名。那00733它的风险也比较高，不过你去了解了它的筛选规则之后，能够比较去完善你的持股的比例，等于就是持有台湾前可能200大的公司，把你的资产去扩大。我这边帮大家整理它的优缺点跟挑战。它的优点呢是它的市场的敏感度，它与其他的主题大型股的 ETF 方式是不同的，它可以参与整个中小企业它的波动，适合一些长期投资的人可以获得超额的报酬。第二个，它的殖利率也有优势，尽管它不是以高息为主打，不过00733在历年表现中也展现了相当高的殖利率，为投资人提供了额外的收益机会。第三个呢是它的成长动能的表现，以成长动能选股不仅在多头市场表现出现。然后第四个当然是它的权重管理，它在个别的成分股权重上限是 20%， 所以就是不能持有一档股票超过 20%。 另外它前五大的成分股合计加起来不能超过 60%， 所以对整体的 ETF 影响会相对的比较小。那它的挑战当然就是它的涨跌幅的部分啊，尤其是当股市都在下跌的时候，所以它的风险系数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那它的市场风险的敏感度也比较高。那第三个它的挑战就是它的成分股集中，目前是市值是低于200亿，那50%以上的成分股都是集中在半导体产业，如果遇到单一产业的风险将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它在近期做了成分股的调整，可以看它在一月的时候纳入了哪些成分股，从它纳入的成分股里面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AI 这个题材在接下来的市场里面会引起一阵骚动。不过我觉得他每次在汰换他的成分股的时候，那个档数啊真的是有点 多的吓人。最后00733富邦台湾中小到底适合哪些人去投资？蛮适合小资族跟专业人士。适合小资族是因为他刚开始投入的资金相对来说比较少，但他能够得到超额报酬。那一些专业人士他可能就可以去完整他手上的持股比例。最后呢，在听完马克的介绍后，你是否会考虑购入这档 ETF 呢？ A 会购入这档 ETF， 我可以承担波动的投资机会。B 考虑，但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研究，确保这档符合投资目的和风险承受的能力。C 不可能，我目前有其他的投资计划。D 其他的想法，欢迎大家在聊天室或者是留言让我知道你们的想法。是不外乎的说一下免责声明，亲爱的马斯克，你们来了，现在是投资的提醒时间，别担心，我不会谈论令人头痛的股票图表，是一些你可能需要知道的事。是要感谢马斯克们你们这一段时间的支持， Love you、有没有感受到这一次在 ETF 研究室有点不太一样，做了一些调整。你们会不会想要持有这档 ETF？ 我可能会稍微注意一下它，等到股市有回档的时候，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这一档 ETF。现在真的太高了，我不会说我们这时候要去做投资，我反而这个时候我会比较冷静一点，就是静静的在旁边，我们就泡茶看戏，真的看戏就好。这一档 ETF 的介绍大致上就是这样。如果你想要做一些比较高风险性的投资，就是想要赚一定的价差，你可以去稍微注意到这一档 ETF 它的成分股。你真的没有办法去做个股的筛选的话，我觉得 ETF 它为什么是一个好的工具，因为它帮我们选了50档。如果我们想要有比较好的报酬的话，你可以00608加上00733，可以把你的报酬拉再高一点点了。不过这个部分我还要再去思考一下，因为这一次大家投完票之后很认真的去研究，之前只是觉得啊，它绩效很好。当股市有修正的话，它会是我一个会注意的标的，跌到十年线我想要投资的一个最主要的商品吧。别忘记你们的按赞就是给我一股神秘的力量。好的，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我为大家准备的内容，就先这样子咯，晚安，拜拜。